对幽帝福临，明则恭恭敬敬，暗地却自行其事。随着福临一天天长大，加之和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暧昧关系，对福临的态度也有所改善了。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排除异己却毫不手软啊，将自己的政敌福临的大哥肃亲王豪格以护恶不俊、抗仇不已之罪就逼死在狱中。皇上对此只能是强压怒火，这对皇上来说呀，多尔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，然皇上尚未亲政，只好是忍气吞声。多尔衮之死啊，既解了皇上的心头之恨，也为福临亲政扫平了障碍呀。范文成说着，不觉就走到了太液池前门的鸡翠牌楼之下。大家过鸡翠，堆云二牌楼，往左看是双红线，因正好对着金鳌玉洞和堆云鸡翠两座桥，故取名为双红。过牌楼向右转呢，绕琼华岛东边向南走着。梁兴彪啊，这时候接过话头来说道：“多尔衮的另一个政敌，就是吉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王期间深受压制排挤的纣王，他们慑于多尔衮威望和权力，不敢和多尔衮明火执仗的争斗，只能是逆来顺受啊。多尔衮死后啊，他们聚集起来，想夺回失去的权力。另外呢，深受多尔衮信任和重用的一些大臣，此时也为保住自己在摄政王期间得到的权力而拼搏，各种矛盾纵横交织，相互冲突，相互利用，一时间呢，清廷政局十分的混乱呢。几人绕过白塔继续南行，梁兴彪接着说：“多尔衮一死，其亲信罗什、俄克苏、鳌拜等人利用丧事大做文章，先是安排了隆重的迎灵仪式，多尔衮的灵柩运往京城，福临和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外迎候。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啊，凡是灵车经过之处，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。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聚集在瑞王府大门内跪哭。灵车到达东直门外啊，福临不得不亲执玉爵为灵车祭酒，祭奠摄政王。当夜呀，满朝文武均受到瑞王府府中守灵，罗什等人要求以皇帝的葬礼安葬多尔衮，并追尊多尔衮为茂德修德广业安公利民立政成敬义皇帝，其元妃为义皇后，并把其牌位供在太庙。魏一介认真的听着，梁兴彪清了清嗓子继续说：“与此同时啊，吉尔哈朗等人也开始活动，首先命大学士冈林等到瑞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公册，接着开始削减多尔衮的军事实力。摄政期间呢，多尔衮将主要军队交给自己同母兄弟英亲王阿济格与裕亲王多铎，多铎已死，对吉尔哈朗威胁最大的只有阿济格。阿济格妄自尊大，有勇无谋，自恃战功卓著，曾向多尔衮提出封自己叔王的要求，但被拒绝了。多尔衮死后啊， 阿济格呢，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，与诸王抗衡，企图吞并郑白旗。阿济格的举动遭到郑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。济尔哈朗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，联名上书告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，轻而易举的就定了他的罪了，剥夺了他的军权，将他逮捕、削爵、幽禁、抄家，并将其诸子辍除宗室，赏给仇家为奴。威介与梁清标并肩前行，梁清标说着，和大家就走进一个高阁阙门，眼界顿时是豁然开朗啊。临水汉白玉的栏杆，雕梁画栋的楼阁呈扇面形，在绿水边展开，这就是琼华岛南端的奇兰堂。大家对着一派水光，望着西北面的蓝天、白云、绿脊黄瓦的小西天和临水的五龙亭，面对眼前的一片如画的风景，谁也无意欣赏。魏一介就问，听说皇上亲政以后啊，对摄政王毫不留情，不仅罢黜，并且鞭尸，不知是传言还是否是确实啊？范文成说，顺治八年吧，也就是去年的正月，皇上亲政了，多尔衮原来的部分亲信纷纷投到济尔哈朗的门下，原来由多尔衮和多铎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，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，臣等从前忍气吞声，不敢出言，今冒死奏闻，并为多尔衮拟下四条罪状，其中一条就是逼死肃亲王豪格，迎纳豪格之妃。皇上看过奏书，大为的恼火呀。豪格是自己的大哥，又是大清的开国元勋，只因反对过多尔衮，就被他罗织罪名下狱致死。皇上以为多尔衮此罪绝不可饶恕，便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、撤庙号、罢议事号、辍宗室，并即没其财产入宫。专权多年呢，曾为大清立下不朽功勋的多尔衮，死后尚不足两月，即成千古罪人呢。大家在奇兰堂临窗的方桌旁坐下，堂官呢奉上热茶、瓜子和茶食，几人边饮边聊。杨由龙说，还是听听石生兄对朝廷大局的高见吧。魏介听后啊，苦笑着摇摇头就说，嗨，义介能有何高见呢？平心而论呢，大清入关以来，摄政王在中原所施行的一应怀柔政策，却为大清初定之良策呀。皇上亲政之后，若对摄政王全盘否定、独辟蹊径、反其道而行之，势必会引起大乱，对社稷黎民有大害而无一利呀。范文成呷了口茶，放下杯子，接着说道，御界之虑正是老夫当时之忧啊，其实结果并非如此。多尔衮虽被贬黜，但济尔哈朗等保守势力也并未得势，皇上虽然年少，却有宏图大志啊，又有我等一批老臣的积极谏言，皇上以大清社稷为重，使多尔衮的大政方针得以延续。 皇上位于集中皇权，在兵权、宫廷机构和规制上大胆的革新。首先是统辖兵权，将八旗中的正黄、镶黄、正蓝三旗封为上三旗，由皇上亲辖。诸王贝勒统辖的其他五旗为下五旗，其旗主由皇上任命。其次是设立内阁，将内三院迁入紫禁城，命大学士在太和门更番入职，参与左礼机务。三是初步建立宫廷规章制度。近日皇上连下两道谕令，为大清社稷计，各臣工务要勤心于朝政，知见无隐。又令言官各抒己见，凡大利大害，应兴应革者，悉行调善。义介正值此时回京返朝，想必又有一番的作为了。义介离京日长，对朝廷近事不甚知晓，还望范大人指教啊。祁兰堂虽是观景胜地，老夫却以为美中不足，不如咱们通登琼华岛，俯瞰京城的美景如何呀？范文成答非所问。范大人提议甚好啊，面对世事纷争，总要有个是非评断吧，只有站在高处才能放开眼量啊，这就叫高瞻远瞩啊。杨游龙兴奋地说。杨游龙说着扶起范文成，和大家一起向白塔走去。琼华岛顶上的白塔北面有一亭榭，名曰揽翠轩，轩距岛顶而建，居高临下，很像西湖的孤山四照阁。几人站在轩内远眺，钟楼、鼓楼、紫禁城的琼阁殿宇、九门雄姿是历历在目啊。在远处啊，天连着地，地连着天，天地一线是一望无际呀。俯瞰岛下，绿树葱葱，绿草阴阴，湖水碧碧，水上的扁舟飘如叶，岸边的游人小如蚁，楼脊峭岩皆比鳞次，亭台庙宇高低错落。近观此景，顿感人之渺小，京师之宏大，天地之无疆。吸一口京城仲春特有的凉风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，一切烦恼、忧愁、乱序、纷争，统统的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揽翠轩呐，本是夏日品茗的好去处，冬春两季却很少有人光顾。魏一介扶范文成坐在茶屋上，范文成呢招呼大家一起坐下。从腰间呢，他抽出烟袋荷包，打着火镰猛吸两口，一团烟雾就升起来了。一阵风吹过，烟雾随风匆匆的吹走，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。又一团烟雾升起，又被风刮走。范文成过足了烟瘾，磕掉了烟灰，看了魏一介一眼，而后就说：一年来，皇上虽致力宫廷治吏，典章革新，然成效甚微呀。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，朝务也是这样。眼下朝廷的当务之急呀，有这么几项。一呢，是朝仪未肃，皇上临朝尚无定力，朝务积攒成堆， 方才召开议政王会议和文武大臣朝会，有些急需办理之事往往被束之高阁，延误时期，造成不可弥补之损失。二是吏风腐败，官吏升转不均，毫无政绩者或跑门子，或出银两，即可升转。忠于职守、政绩突出之官呢，却得不到提升，致使官场是正气日下呀。三是世袭浮靡，不上实学，如长此下去，势必人才匮乏，后继无人呐。四是直隶、河南、山东等省连年水灾，民多流离，灾民忘救，朝廷却至今未发赈灾之粮，可怜饥民，生计无望啊。五是兵官贪生怕死，时有变叛，更有甚者命官纵寇殃民，强抢民女，此等祸国殃民之徒，朝官中庇护者却大有人在呀。此风不尽，罪徒不除，何以倾诉朝纲啊。六是朝官官风颓废，明哲保身，但求四平八稳，不敢直谏，只有阿谀奉承，阴奉阳违，致使言路堵塞，皇上受蒙，决策促之。除此以外呀，大利大害、应行应格之事还有许多呀。范文成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到轩窗前，遥望紫禁城的层檐叠脊，感慨万千呢。想我范某啊，20岁投奔努尔哈赤，东征西杀，左里吉乌，历经36年，辅佐3代君王，如今我已是年近花甲，深感力不从心呐。诸位，你们正值风华正茂，又蒙皇上知遇之恩，定要倾其所能，忠心报国，为皇上分忧，为黎民解难呐。范文成说着转过身来，用深沉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大家。梁兴彪说，范大人一席话推心置腹，对学生寄予厚望，学生绝不辜负范老前辈之嘱托，定当以社稷为重，以天下为己任，竭尽全力报效国家。魏一介说，范大人正当壮年，何以言老啊？您身为相国，德高望重，您为国之忠心，辅国之策略，早已享誉朝廷内外。您之意愿就是学生之本分，您之嘱托即是学生之准则，纵有千难万险，学生也要奋然前行，赴汤蹈火，何所惧也？杨攸龙接着说，二位兄长之言也是诸位共同的心声。俗话说，无私则威，无欲则刚，我们不谋私利，不图升官发财，一身的正气怕从何来呀？